励我们弟兄姐妹说，如果你想听全部的话，你记得17号要来，并且不单单你自己来，也邀请还没有信主的亲友，或者没有教会归属的亲友来。我们今天是思想的一段圣经，是跟我们的庆祝有关系的，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到11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到11节，让我们打开神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请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暗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当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当世人在庆祝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人却有更深一层的盼望，也就是知道有一天主你自己要从天降临，世界的一切都要恢复主你自己创造这世界的时候原来的是意象。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盼望，也求主你将这盼望放在我们心中，并且让我们每一天活得讨主喜悦。恭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大家都已经很深深地感觉到圣诞节快要来到的那一种的热烈的气氛。今天如果大家听我声音沙哑了，很抱歉，是因为我感冒了。我感冒了3天，躺了2天，终于感谢主可以起来，那第3天可以起来，很谢主。我想大家都也看到我们的诗班穿得很喜洋洋的，大家都说真是穿红戴绿。但是我们知道外面世界的人他们庆祝，今天美国流行的一句话是什么？ Happy Holidays， 是很空洞的。 Happy Holidays 是什么？他们不要提耶稣圣诞，所以他们说这个只是一个假期，然后恭祝你什么？假日快乐，就是而已。但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与世人不同的庆祝。其实圣诞节之前的一段的日子，在教会的年历里面叫做降临节，所以有4个礼拜我们都是在庆祝 降临节，但这个降临节不是只是单单纪念耶稣第一次的来，我们信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圣经叫做荣耀的盼望，就是我们知道有一天耶稣要在世界的末了再来。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节所说的，我们是等候他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要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也有相仿的话说，我们今天不是只是活在世上，我们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到教会的信仰，其实信仰的宣言最早的一个宣言就是使徒信经。在使徒信经里面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有三部分，第一讲到的是耶稣的道成肉身，这就是刚刚我们所讲，请打下一章啊，那个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是提的是耶稣第一次来，并且也就是在圣经里所讲的开始福音的起头，然后也是我们一般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所庆祝的一个真理，就是耶稣是来到人间道成肉身。然后使徒信经讲到耶稣的第二部分是他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讲到是耶稣的救赎，讲到他的复活叫我们称义，这是我们基督徒庆祝复活节的时候所庆祝的真理。但是使徒信经提到耶稣的真理并没有止于此，还有讲到耶稣的荣耀跟再来，这是接下来的话，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就是基督徒对耶稣的信仰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一到三节的时候，保罗就是回答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的这些基督徒提出的一些问题，关于主再来的日子。然后保罗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他们绝不能逃脱。我们今天就要看几个很特别的是提到的观念。第一就是说主来的日子，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主的日子，但这个日子不是说是只是哦主来了就是这么样子简单而已。在圣经里面提到主来的日子，常常是指到主来的时候是会带来审判，带来判别，带来分摆他的属他的人跟那些不属他的人，将信他的人跟不信他的人分别开来。所以在以赛亚书十三章九到十一节就有这么样子的话说，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的人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 主来的日子是当神要完完全全掌权的日子，主来的日子是当人的骄傲、人的罪恶都要是出清的日子，当主来的日子是主要分别那些属他的跟不属他的，是分别开来。其实圣经有很多的地方提到主来的日子，但是其中安呢只举另外一个新约的例子，是犹大书1章14到14节。亚当的七世孙以挪，圣经说曾预言这些人说，看那、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当皮话。所以主来的日子是神要施行对世界的审判的日子。但是主也特别的提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主来的日子像夜间的贼一样。如果不是耶稣自己讲这句话的话，我们没有人敢说用贼来是比喻主来的日子。但为什么耶稣特别是用贼来一样来比喻他再来的日子呢？也就是说是那么样子突然，那么样子的是使人没有防备。我们家里有没有人是遭过小偷的？希望没有很多人有这个经历。但是如果你知道小偷要来，你会不会有准备？你当然会准备。你会被偷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准备。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就是说当你最不准备的时候，你想一切都平静安稳的时候，主的日子就会来到。在马太福音24章36到44节，耶稣自己亲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句话倒使我想起每次当外面报纸上，在那个或者你在网站上看到有人说某年某日耶稣要再来，不要相信。因为耶稣说他自己都不知道，父唯独父知道。难道耶稣不知道的事情这个人能够知道吗？还记得一年多之前，可能在洛杉矶的公路上，你看到有很多很大的那些的广告说耶稣要在某一天再来了。日子过了，有没有发生？没有。其实登那个广告的人是，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圣经上那个明明讲了，连耶稣自己都子都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难道那个人比耶稣还大吗？不可能。但是这里也却耶稣提醒我们说，怎么样？耶稣用了一个很重要的比喻，是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然后挪亚一直的在那里盖方舟，盖了一年，盖了两年，盖了100年，盖到99年的时候，大家都想挪亚疯了啊！那个傻瓜还在盖，太阳不是很好吗？大大的，他们已经照了99年了。但是怎么样？当神说叫挪亚全家进方舟的时候，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马太福音24章，耶稣接下去说，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在当时时代，这句话很有意思的，在田里做事是什么？是男人的事情。 啊，那这个是犹太人的背景，不是啊，那客家人的背景。客家人是不一样的，据我所知道，是男人读书，女人耕田的。所以如果你是客家啊，那人啊特别有福气啊。那然后但是什么呢？在当时男人在田里，两个男人在田里做事，一个是在两个人都同样的耕田，好像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什么会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圣经上其实没有讲是哪是取去的一个得救还是留下的一个得救。我们中文说这里圣经翻译成撇下一个，好像听起来好像是那个撇下的不得救，但事实上原来的文字没有，只是说拿去一个留下一个。两个人推磨，在当时来讲，在犹太人的生活来讲，推磨是妇女的工作，也就是说两个人女士在做相同的东西。但是当主来的日子什么是那么样子突然的，取去一个留下一个。也有人说为什么会取去一个留下一个，两个人看起来做表面上是一样的东西，但两个人跟主的关系不一样，两个人的做事的心智也不一样。如果用这句话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生活啊，可能说主来的日子，两个人在带唱诗，取去一个是留下一个，因为这两个人跟主的关系会不一样，你做事的态度不一样。两个牧师在讲道，取去一个留下一个，因为表面上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是主知道每个人的侍奉的心智。所以耶稣接下来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因为从前的犹太人的时候，耶稣时代，大家住的房子都是泥砖做的，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从前北方的那个窗纸一样啊，那你只要弄湿它，就慢慢的就可以抠出一个洞出来。你看《红楼梦》里面不是常常那很多人欢喜舔舔那个窗纸，就把窗纸挖一个洞吗？啊，那个从我们那时候犹太人的房子也是只是泥砖做的，所以你只要弄湿一点，慢慢就抠出一个洞出来，那个贼就进来了。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也讲相反的话，说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但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却提醒基督徒说，其实我们是可以准备的，我们是可以准备的。因为他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不是属幽暗的。我们基督徒其实跟世人最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准备的。为什么？因为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耶稣就提醒说，你们要谨慎看那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圣经说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是那些不信主的人，不读圣经的人，或者不相信圣经的人，他们要口呆目瞪的， because 因为他们会说，哎呀，我们不知道这会发生。但是我们基督徒却应当已经准备好，因为我们知道主已经预先告诉我们。然后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二节，耶稣也特别提醒了一句话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是怎么样？是当神的审判要临到索多玛的时候， 神特别差遣了天使要把罗德全家是带出来。罗德有两个女儿，有一个太太，然后还有女婿。罗德告诉他的女婿说，神要审判这个城了，我们快逃吧。他的女婿走不走？不走。圣经上说，因为意味是戏言，意味他跟他开玩笑。这也给我们看见这个罗德生命中不大有见证，大概是啊。那所以女婿跟他啊，那个他跟女婿讲的这两个女婿都啊，那个当他是开玩笑而已。然后罗德天使一直催促罗德跟他的妻子跟他的两个女儿，因为天使说神已经说过你要离开了，然后审判才会临到索多玛。但是当罗德跟他的妻子离开的时候，怎么天使跟他们说，往前走不要往后看。但是怎么样，圣经上说罗德的妻子回过头来看，就变成一条盐柱。他是一个离开了索多玛却没有得到保存性命的人。圣经学者对这个方面有很多的看法，但是一般来讲就是说，为什么罗德的妻子出了索多玛却遭受了变成盐柱的惩罚？因为他的心其实还是在索多玛里面。这也变成是对基督徒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的心是在哪里，神知道。我们是不是今天我们的心是在主里，还是我们今天活的虽然是叫做基督徒，但是我们的心还在世界里面。在启示录三章三节那里，主当时对教会怎么说，你要回想怎样领受的，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却不知道。最后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提醒我们，其实那日子临到我们不会是说不知道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光照在暗处，你们在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圣经是神默示的，圣经一再提醒我们说主要再来，并且说主来的日子要如贼一样。所以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基督徒，今天在座每一个听过讲道的人都不能够对耶稣说我不知道啊，因为主会说，在某年某月某日你在哪里，你听过了，你读圣经读过了。但是那个日子对我们信徒来讲，其实不是一个害怕的日子。那个日子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向主交账的日子。在阿摩斯书四章一到四章十二节有一句话说很美的，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今天世人常常是说我等待圣诞节来，我来庆祝，哇，那个圣诞节，我们小时候很欢喜圣诞节，因为圣诞节有什么？有礼物，圣诞节有庆祝，圣诞节有好吃的。但是其实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耶稣再来更是一个我们能够向主交账的时候。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二、三十七节，耶稣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然后耶稣说什么？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然后耶稣接下去讲的话，我们要看了。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鸡叫就是说大概是三四点的时候，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耶稣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做主门徒的人，我们的态度应当是什么？应当像一个忠心的仆人，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很欢欢喜喜的向主来到交账。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到五十一节，耶稣也讲过是同样的话，相仿的话。耶稣说，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原来主再来的时候，主会看我们今生做了什么，看我们到主来的那一天为止，我们的成绩怎么样。然后当神看到我们忠心的话，我们就怎么样，有福了。对信徒来讲，对准备好的人来讲啊，那这是一个有福的日子。但是耶稣也提醒说，有些人不是这么样子。倘若那恶仆人心里说，主接下去说，我的主人逼来的此，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对那些没有准备的，对那些任意妄为的，对那些想主不会擦旧的，有一天神都会来到是擦旧。圣经上没有哪一句话耶稣是讲到那么重的，说是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在原来的文字里说，把它展开来是这么样子，耶稣从来很少是讲的那么沉重那么严重的话。耶稣甚至说，人一切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甚至啊，那个是讲话那个得罪人子的都可以得到赦免。但是耶稣却说，一个人领受了恩典，领受了责任，不尽责的时候，主来的日子变成是一个沉主的日子。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又用同样的话再讲一次，但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耶稣说什么？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说，你们腰里要粗上带，灯要点着。这的粗上带的意思是，从前的人穿的，特别是男人穿的是袍子，所以他们要做事情的，他们就用腰带把这个袍子粗好。这样子就是意思说是你常常的愿意来，是 ever ready， 好像有一个电池的牌子这种样子。你自己要向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的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逼叫他们坐席， 自己束上带敬虔侍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若我们愿意尽心尽意的来到服侍主，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圣经说是有福了。所以圣经把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都放在我们面前，我们要自己去选择。圣经上是在，其实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也讲过，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今生所做的工作有两种，一些是会存留的，一些是会好像草木禾秸会烧光的。然后那个人是什么？紧紧得救。我想今天可能你在这里的时候，你说我做一个紧紧得救的人就够了，但有一天你到天家的时候，你会后悔，说我为什么当时不多做一点能够有永恒价值、有永恒祝福的事情。最后我想到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能够在主来的时候是坦然无惧，不至于羞愧。这就是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所说的一句话，说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怎么叫做住在主里呢？我接下来就在圣经上看，在约翰一书里找，所以找到好几处地方是可以是做我们一个的提醒。第一，在约翰一书三章六节那里说，凡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但这句话有一点要解释，按照原来希腊文的文法，这个是就不犯罪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再根据希腊文原来的文法的意思说，就是不继续犯罪。我们属主的人不能够是继续的常常的是活在罪中。我知道每个人都会有我们生命的挣扎，所以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才说叫我们不遇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这是基督徒每一天的挣扎。但是圣经上却很清楚地说，如果一个人在主里面，他不会很欢喜很甘心乐意快快乐乐的继续的去犯罪，是住在罪中。第二，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一个与主同住同行的人是常常的有圣灵在里面。圣经上还能是有另外两处提醒我们，不要什么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叫上帝的灵担忧。我们要活的是愿意顺从圣灵而行。第三，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生命中有没有好好的去遵守神的话而生活？当我们是遵守神的话而生活的，我们就有确据知道说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 这就是缺据。第四，约翰一书四章十五节说，凡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你今天有没有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承认他是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有，感谢主。圣经说神就住在你里面，你也住在神里面。因为圣经还另外一处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能称耶稣基督为主的。凡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会说耶稣是当咒诅的。所以当你能够承认耶稣是主，感谢主，其实你有圣灵在你里面。第五，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今天当你在神面前敞开你自己的心来看的时候，你看到里面的是什么？你看到里面是充满爱，还是看到里面充满苦毒？我们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一个人很穷，量子涵呢去一个公司上班，在那个时代每个人上班都要穿西装打领带，但是他还能那个买不起啊，那整套的西装衬衫，所以结果怎么样，他里面穿一个汗衫，然后那个在袖子上面有两个袖子，在衣服上面有两个领，有个领子，但里面是后面的全部都是没有的。所以有一天当他那个还能在公司里天气热了，把外套一脱下来的时候，大家恍然大叫，因为发现他只有两个袖子，然后一个领子。今天你打开，你里面的是什么？你里面有爱，还是里面是有很多的苦毒，有很多的埋怨，有很多的憎恨？神说，如果你里面有爱，你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你里面。所以最后当我们今天是结束信息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帖撒罗尼迦前书提醒我们三件事情。第一，在英文其实比较容易写，中文的那个不太容易，没有那么 catchy。 英文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Wake up， 清醒过来。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说，我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警守。 Wake up， 就是我们要清醒过来，不要做糊涂人，不要好像过得好像一年又过去了。在颂主新歌里面有一首歌叫做转眼一年过去，十分的令人感叹。第二，圣经里还的那个是说什么？是提醒我们要 clean up， 洁净起来。你起来了什么？我们每个人早上起来，我不知道你起来做第一件事是什么。大部分的人我想都是正常的，都是去洗脸漱口，都做这些的事情， clean up。 你醒来了你要 clean up。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九到十节说，神不是预定我们受洗，那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活着都与他同活。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罪得赦免，你需要有救恩，你需要是这个耶稣的十字架的救恩是成为你生命的是救恩。我们需要洁净起来。我们基督徒也会犯罪，约翰一书里面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但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是写给基督徒的，不是写给不信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 clean up 啊，那个我们要常常的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改过。最后什么，你出门之前你穿睡衣就出去了吗？你穿你的底裙就出去了吗？还有最后一样 dressed up。 好，那我知道好，那很多女士们啊，那还要啊，那还不要素脸啊，那个一定要把脸化妆了。我好像还记得我中学有一个老师，女老师，一个未婚的小姐啊，那个总是很化得很浓的，我还记得她的名字 Miss Lam 啊，那个然后啊，那有一次我们男生很坏，说我们到底怀疑她那个不化妆的样子是怎么样。所以有一次我们那时候有那个 school camp， 我们所以就很坏，说有一次我们去老师带我们去露行，我们说我们大家一起来留意一下，看看他早上那种 wake up 那个还没有 dress up 的那个脸是怎么样的。哪知道我们5点钟起床，他早已经化好妆了，他大概3点钟就起来化妆了。所以我们这些小男生终于没有看到 Miss Lam 没有化妆的脸是怎么样的。我们要 dressed up。 圣经上说，我们既俗服白昼，就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头盔戴上。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很简单。看下一章，最后一章。其实这里就是说什么，我们在生命中要将信望爱都带上。我们对神有信心，对将来有盼望，对人有爱心，就是这么样。所以当我们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是不单单庆祝耶稣第一次来，我们也是仰望耶稣有一天要再来。我们要为主再来做好的准备，就是 wake up， 什么 clean up， dressed up。 每一天早上希望你起来的时候都记得，我想没有人会早上起来不 clean up 不 dress up 就跑出去。同样的，如果你是生活中你也是在属灵上，你是 wake up clean up dress up， 主再来，我们就每个人都能够欢欢喜喜的迎接主再来。最后 H.A. Ironside 很出名的上一代的牧师曾经讲过他一个经历。他说有一天他在 Stockton, California 讲道，晚上结束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祷告，他是讲到耶稣再来的信息，然后在祷告中他就是听到好像有一个女人就站起来匆匆忙忙就跑出去了。然后他就很奇怪，然后在结束之后，牧师站在门口跟大家握手的时候，那个穿着很入时的女士就跑来跟牧师说，为什么你要祷告求主再来呢？我不要耶稣就来，因为耶稣来了，我的计划就通通都泡汤了，你怎么能这样祷告呢？他原来是 How could you dare to pray like that? Come Lord Jesus, I don't want him to come. I would break in on that. You would break in on all my plans. How dare you? 但是 Ironside 跟他说， My dear young woman, Jesus is coming,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If you know him and love him, surely your heart can say, Come, Lord Jesus. 如果你爱主，你准备好，主可以随时再来。你都能够好像圣经上最后一句话说，主啊，我愿你来。求神祝福我们，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常常做好准备。愿主你再来的时候，发现我们都是忠心的仆人。主啊，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求你施恩，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生活的是 wake up, clean up, dress up, 以致我们常常准备好主在哪时候来，我们都警醒，我们都祷告，我们都仰望。主啊，我们愿你来，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